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晃游戏播客《加丢 Story》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天，
到我的吧。这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继续死印的第五章的故事，
终于来了。
死印的第五集，嗯，
对，也是本片的最后一章，叫观音兵。
啥？观音兵？
对，观音就是那个观音，兵就是士兵。
啊、观音兵。
对，
我、哦、这还挺难说的，你说一个
天兵天将观音兵、
哎、你怎么还耍赖呀、啊、
观音兵
观音兵
观音兵、
啊、为什么要带这个音呢？
对，因为你连着说不好说
啊、哦、是吗？
观音兵，你看听着，
我们鼻炎患者确实
听着跟嘴糊住了似的，
有点难、
对，观音兵就好一点，
嗯，
反正稍微是隔了有点久吧，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我这个成稿的时间，反正是去年九月就弄完了
啊
啊！
那你赖谁？
不赖谁？去年我不是老问逼哥、老问龙马吗？就是他们两个时间老是对不上。
那么岳阿斌，
谁不在说谁？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吧？行，那就直接开始故事。
嗯，
就上期呢，我们是说到啊。是要去这个地下研究所探险，通过资料我们就知道观音兵是地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上期最后也说啊，就我们有了新的同伴，是一个叫大门的医生。上期呢是巴夫和大门一起走到地下研究所，又走进了一个新的房间，在新的房间里又看见有尸体，尸体的颈部呢也有被切开的痕迹。这里呢巴夫又是找到一些记录和道具，第一个是叫处理槽管理记录，第二是实验记录，第三是神乐林，第四是一个射出式的短剑。实验记录就说啊，实验居然成功了，这是神的庇佑。H 神社供奉的修罗像呢，是有某种力量，要用他们家的雕刻刀去斩断人头。处理槽记录就说啊，大概处理超过200人，但之后呢，铁门是半灵体化，咒力过于集中。要解除呢就需要灵具，就是这个有灵力的道具。安全阀的这个解除暗号呢是叫 Daya 钻石。看资料的时候呢，巴夫就感觉手腕上有东西，像是某种金色的毛发。这个时候呢，死印也开始发作，巴夫就感觉死印在吸他的血。那就在这个瞬间呢，巴夫的大脑灵光一闪，他就有一些记忆碎片就告诉他呀，这个地方他有印象，他来过。这个时候呢，巴夫的耳边也是传来低语，这一回巴夫就发现低语呢居然是自己的声音，体内呀有一个这种无法掌控的意识在和他说话。这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说的比较方便好理解，暂时啊就叫这个东西叫黑暗巴夫。黑暗巴夫就说啊，果然就在这里，去调查这个处理槽就在墙的对面。此刻巴夫也是大吃一惊，难道说这就是自己的记忆，就是他原本自己说话的声音。巴夫就感觉啊，黑暗巴夫呢和过去的低语是很不一样，很不同。难道他是觉醒了一个新的人格？
中二病发作了是吧？
有理人格了，
另一个我自己。
哎，巴夫呢，可能以前也是玩过一些黑暗游戏。
中二病是这个意思，就是中里头
就有一些这个现象，
有二，有两个人，就是、中
对，跟自己对话，然后感觉左手隐隐作痛之类的等等现象。
首先就是要觉得自己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嘛，
哦，
脱离这种现实的一些束缚，
哦、
对吧？
嗯，
你才能走进那个中二世界。
对，脑内想象得比较丰富。
对，
死因在吸我的血。
嗯嗯，这里这个黑暗巴夫的声音是只有巴夫能听到啊。大门是听不见的，就是也是游戏告诉我们，这就是巴夫他内心的一个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找这个隐藏门。在地下我们会看到一个若隐若现很特别的门，这里呢黑暗巴夫就对巴夫说啊，这个东西是叫半灵门，对抗灵只能用灵，你要用这个供奉神的道具啊。这也是游戏提示我们要用道具了，用的道具呢就是神乐灵。黑暗巴夫也会说啊，这个东西呢是巫女用的一个道具，男人发挥灵力就会被破坏，接触的时候不要有声音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铃铛接触铁门，铁门就会现形，一个简单的小解谜。巴夫有种预感，就是门后面就是处理槽，推开门呢，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到很多佛像的头，在地上会得到一个生锈的军刀。巴夫又是往前走两步，但突然就是一声巨响，房间就是有了一点光亮。 巴夫就感觉大事不妙啊，但是回头拉门就发现门已经拉不开了，房间的陷阱也是立刻启动，冰冷的水呢就是不断注入整个房间，冰水很快就是到了膝盖，腿上呢就是很快就是没感觉了，失去了知觉。大门说这个东西是地下水，我们要赶紧跑，体温过低就会死，这里呢就是进到一个生与死的选择，又要我们做一些选择题了。这里第一个行动啊，是巴夫身边有很多佛像的头，要选摸什么佛的头，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金刚罗汉的头，第二是马头观音的头，第三是黯然修罗的头。之前就是有提示是叫钻石嘛，所以就选第一个去摸这个金刚罗汉。
哦，
嗯，
这很没什么道理的一个提示哈。
啊，
嗯，
但我觉得就是巴夫还是有一些文化积累
啊，
他至少能看出来这三个是什么东西。
哪个是金刚罗汉？得知道
啊，对，
还真是对。
我就不知道，
像这个游戏里边，像 NG 啊、死印，遇到这种时候，生死抉择、瞬间选择，一般我都死几次，然后再排除法。
排除法，
对，
对，没办法，这个游戏系列就是这样啊。
是，
你是不死人，
嗯。
摸完了头就启动阀门机关，水就会都流出去，巴夫呢就是暂时解决了眼前的危机。这里呢巴夫也是顺着这个排水口啊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下路口，但在慌乱中啊巴夫就发现大门他不见了。这里巴夫就是到处看，就遇上了地下壕的流浪汉，还是之前的神秘老人。巴夫呢就想开口说话，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发不出声音，只能是有一些简单的音调啊，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呜啊。老人就说啊，这个水呢是寒冷的潜水，你在冷水里泡了一个小时肯定就是说不了话。老人也说你放心，你的同伴也没事。这里呢老人也是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班西伊东。那作为救人的回礼啊，班西就说自己饿了想吃一顿，你看看是不是能请我吃点好的。回九条馆的路上呢，巴夫也把死人的事情告诉了这个老班西。老班西也接话说情况大概懂了，这个地下壕呢其实就是有很恐怖的怨念，你们啊应该是被缠上了。老班西说我能说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呢我们要先吃饭，吃了饭呀我就慢慢说。老班西呢也是做了一点简单介绍，就是说我是有这个高贵的血统，能够看到人世之外的东西。巴夫就问，那要逃离这个怨念的漩涡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老班西就接话说其实很简单，漩涡呢有它的中心，找到产生怨念和怪的中心，那么就一定会有办法。回到九条馆，老班西呢就是先给了巴夫一个钥匙，这个东西呢是地下壕的钥匙，就说先借给巴夫，我们就是也是让老班西吃了一顿，吃饱喝足，我们又是问了几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老班西会在地下壕呢？老班西他就回答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家，十多年前他就住在地下，但是呢是在半年前地下壕呢又是出现了一个怪人，是一个有香水臭味的女人，那个时候是冬天，天气很冷，老班西呢也是不想去管那个人。神秘的女人呢就是祖老师就投穿，一个月前呢老班西觉得女人应该走了，他就是又回到地下，回到他的家，但这次回来呢他就是看到了更奇怪的东西，是一个会走路的佛像。老班西当时也是大吃一惊，并且他的身上呢也是有了印记啊，不用多说就死印。大门就分析打上死印的怪异应该就是那个佛像。老班西说佛像应该就是观音兵，他在地下壕的资料里面呢是很早就看过有这个东西，观音兵是50年前的一个秘密计划，就说呢是用灵的力量让佛像行动的计划，这个东西呢也是执行天佛计划的时候啊制作的一个很特殊的兵器。大门就问那资料还有吗，我也想看看。老班西就说现在是都没了，为了取暖他是都烧了。老班西说啊自己呢也不是一般人，看过的东西都能记住，就说他是能够过目不忘
啊、哦。周伯通，老顽童，
差不多一个意思。就说这个关于天佛计划呢，这是一个二战末期的计划， 提出计划人据说这个人呢也是有高贵的血统，是一个有神力的一个军官，为了完成计划呢所以才有地下壕。过去为了完成观音兵呢也是收集了很多佛像，这些佛像呢都是放到了一个神社，这个呢就是之前也是说过也去过的 H 神社。为了让这个佛像祭祖灵的力量呢也是做了很多实验，比如说啊去山上去找修道士去收集有灵力的宝物。但话又说回来，当时参加计划的人这一群人呢也不觉得计划能够成功，所以这个天佛计划呀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一个骗国家预算的一个计划。
哦，就他们自己人都这么觉得，
就混混
啊、
上班嘛，上一天算一天。
嗯，
但是有一天呢佛像真的动了，佛像在研究所暴走，造成了一个大量的伤亡，地下壕里古老的尸体和血迹啊也都是过去伤亡的痕迹。其中有些人呢是没有当时就被佛像杀死，但是啊他们就发现身体上出现了奇怪的印记，是一个像是被野兽啃咬过的痕迹。暴走的佛像就是这个观音兵，在暴走一次后啊佛像就是停止行动，暴走的原因是不清楚，到现在这个东西这个事件也算是一个谜。听完老班西的话呀，袁湘和大门也是大吃一惊。大门就认为啊老班西说的都是真的，现在情况呢是本该沉睡的观音兵在50年后重新启动。这里老班西也提出他的看法呀，可能是你们的祖先就是袁湘和大门的爷爷当时被观音兵打上死印，观音兵后来停止行动，死印也就消失，现在观音兵再次启动啊，你们的祖先你们的死印呢也就是代代相传出现在了你们的身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八福就问，那在50年前观音兵是怎么停的呢？老班西回答，大概呀是有一个灵能力者做过一些事情，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他也是不清楚不知道，主要啊是因为死因的原因他现在也都忘了。但八福他就心想，可能和死因也没关系，可能就是老班西啊他也没记住。这里大门也说啊，要消除死印呢就是要去解决观音兵，现在巴夫你就是专家，我们现在都靠你了啊，你已经打败了4个怪异，很有实力，一般人去肯定不行。
嗯，
怎么了龙马有话说？
没有，就久病成医嘛。
啊哈哈，
你在这个病房里已经送走了4位，那、就看你了，
习惯了是吧？
对呀、啊嗯、你肯定懂得多、啊、
行行行。巴夫呢他一想可能觉得也对呀、啊、自己能够听到奇怪的声音还会有奇妙预感，自己呢就是还有点用，能够解决一些事情。现在巴夫就决定要去地下壕去找观音兵，老板也是再次给大家提醒说，你们呢一定要找到这个怨念的中心。巴夫就问老板，那现在你要去做什么呢？嗯，老板说现在已经吃好了吃饱了，所以呢就准备去旁边的公园去睡一个觉啊。但袁湘就说，你也得来，你也还是有点用。行，这次呢我们就把同伴换成袁湘，接下来就是再次回到南大街道，就是回到地下壕。这里我们首先就是要去之前没有打开铁门，先用地下壕的钥匙进到房间，在里面呢就发现一个没有头的佛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大铁箱，打开铁箱里面是各种头，有佛像的头，还有几个是已经变成木乃伊的人头。巴夫体内的黑暗巴夫就说啊，要把头带走，把头还给原本的身体。这里有几个选项，是慈悲的佛头、悲伤的佛头、愤怒的佛头和女人的头。这里呢我们就是要选女人的头。
嗯，也是一个根据之前提示是吧，只有女人能怎么怎么着那个。
嗯，可能是吧。
嗯，
继续在地下探索，发现呢在铁门的旁边有一个变成白骨的尸体，根据袁湘分析啊，他是全身都被打碎然后才死去。在墙壁上有一个用血写的字啊，是一个爱字。再用钥匙打开铁门，进到了一个手术室风格的房间。在手术台上呢有一个尸体，尸体没有头，巴夫就感觉可以把刚才的头拼上去。拿出人头呢发现 切口是正好能够对上。这个时候巴夫的眼前又出现了恐怖的画面，是女人在手术台上的过去的遭遇。有一个研究员啊，他就拿了手术刀就准备切断女人的脖子，从右边就传来研究员的一些提问。这里呢是再次进入生与死的选择。第一个问题，研究员问你希望被什么切断，最后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道具，第一是雕刻刀，第二是手术刀，第三是军刀。这里就选第一个雕刻刀。
我又选军刀了呢。
哦，是吗？因为雕刻刀也是之前就是反复提到过嘛，有一些特殊的作用。然后研究员就开始切女人，女人也是发出痛苦的悲鸣。接着研究员发出第二个问题，就问你知道天佛正确的头和身体的组合方式吗？三个选项，第一是女人的头和女人的身体，第二是女人的头和男人的身体，第三是男人的头和男人的身体。这里就选第二个，女人头加上男人的身体，
男的和女的，
选最怪的
啊。
嗯，
研究员就说啊，这是为了国家，所以我才要你的头。
嘿，借乳头一用，
有点那个意思。
嗯
啊，这里巴夫在女人的回忆里也是能够听到一个低语，说你要去憎恨，去恨这个世界，我会给你力量，你要去憎恨，去杀光。这里又会有三个选项，三个选项呢都是好好好啊，意思就是都同意。巴夫看完这段回忆啊，他就想那个低语的声音呢到底是谁呢？巴夫就认为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造成一切悲剧的关键
啊，就只能选一个选项。
对，他那个女人最后回忆就是只能够同意好好好。
那还挺，就选对对对嘛。
啊，对，就是走个流程嘛。
你说对的
啊，因为这是女人的回忆，所以就暗示是应该就只能这么选了。
哦，那这会儿如果之前某一个选项选错，那是不是就是手术失败呀、
啊？
实验失败，对吧？
啊，
嗯。
就问你，我对这件衣服好看吗？完了三个选项，好看，好看，好看，
嗯，
好看，
唯一答案，
好看，很好看，特别好看。
你可以说其他的，然后就会触发 bad ending 、
嗯、
啊。很现实嘛，
出发一段战败演出
啊，对，就和别人出去玩的时候，你想不想吃那个，其实别人就想吃一口，
嗯，
你心里就应该懂，对吧？大概这个意思啊。
嗯，
在手术台上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小的钥匙，用小钥匙打开旁边的柜子，里面呢有一些道具啊。第一个是空炮枪，是一个没有实弹的枪，还有一个笔记叫做实验记录三。实验记录上说啊，这里突然发生暴走，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很多人都发狂，没有听觉的人才能够维持一些意识。
哦，
嗯，
寂静之地，
有什么东西和处理槽一样也能够半灵体化，只有用灵具才能够攻击，必须要去破坏人头。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就发现了一个有很多红色手印的铁门，打开门里面又是有几个无头佛像，也还是有一个大铁箱。打开铁箱里面是有很多符咒，像是对箱子做了一些封印，里面的东西呢是一个西洋风格的红色靠垫。云香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怪的源头。这个时候呢，死印又是发出剧痛，就说明啊死印的时间又缩短了。巴夫体内的另一个意识黑暗巴夫也说怪异正在靠近。这个时候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奇怪人形兵器，这个兵器就是观音兵。观音兵呢看上去是一个人偶，有五个左手和五个右手，武器呢是装备了各种砍刀，胸前有他的实验编号。在周围也能够听到很明显的朗诵经文的声音，念经呢就是观音兵的一个场地技能。
哦，
听到声音就会造成麻痹，
自带音响那种感觉，
一个机制。
嗯，
就这意思。这里呢我们就是要正面对决观音兵，巴夫的大脑就是高速运转，他首先使用空炮枪，原箱呢就使用神乐灵。此刻呢巴夫就发现身体就要不受控制，立刻就对自己的头啊使用了一发空炮枪。
哇，
一声枪响让巴夫有了强烈的耳鸣、
嗯、
听不到朗诵经文的声音，所以啊巴夫的身体呢才能够自由的行动。
哎呦，
有点像圣斗士那种感觉，但这个动作又特像 Persona 三
哦，
你联想够丰富，
这么燃，嗯，
可惜了，没有画面演出是吗？
他这个控制还没有圣斗士那么厉害。
那听的声音会怎么着？
听到声音就浑身麻痹，
就动不了了。
哦、我还以为是啥，他们故意这么设计的，就是听到声音就会想要自杀，
哦、
然后呢带一把空枪。啊、自杀，一自杀呢，反而产生了一个
抵一次
解除 debuff 的效果、
哦，抵消一次，
对，就计中计。
嗯，
其实没那么复杂，
你这个机制也挺合理的，
对
吧？
就是观音兵，他是能够通过声音造成麻痹嘛，嗯，然后观音兵就会靠近你，
嗯，
开始使用他的一些攻击手段了。
金牛座的是吧？你是想说这个？
对
，buff 是金牛座的。
行行行，只能说 buff 的他反应还是比较快，立刻就是对自己来了一枪了。下一回合啊，观音兵又是往前走了两步，他就使用了一个战吼技能，
呵
，buff 和原香立刻就有反应，觉得心脏呢就开始麻痹，有一阵剧痛。这里 buff 呢，他是使用了小型手枪，原香继续使用神乐灵，观音兵呢被枪打中，这个时候观音兵呢就想使用虚化去躲避攻击，
哦，
但由于铃铛的力量，观音兵只能够继续潜行。之前也说这个巫女使用神乐灵啊，能够让这个半灵体化就强制显形嘛。
嗯
嗯，好，又到了新的一回合，这一回合呢，观音兵继续前进，还是没有别的招数啊，他就是继续使用他的战吼。这里 buff 的大脑高速运转，buff 使用射出式短剑，原香使用神乐灵，就继续让这个观音兵在实体的状态下呀。就能够承受一些攻击。又到了新的回合，观音兵还是继续往前走，继续使用他的战吼。
没有任何物理攻击吗？他八个手是干啥用的？
都是一些这个近战装备嘛。
嗯
啊，这里观音兵就是已经走到面前
啊，风筝他是吧？
嗯，巴夫这个时候立刻使用他的军刀，云香呢继续使用神乐灵，军刀呢就暂时抵挡住了观音兵的进攻。这个时候呢。巴夫就感觉背后有人来的，不是别人，就是神秘老人老班西。老班西说啊，在九条馆里呢，他找到了一个这个带血的雕刻刀。这里巴夫的大脑再次高速运转，他这个时候就明白呀，诅咒的中心呢，产生怪的道具啊，原来就在九条馆里。已经来到最后的回合，我们就要使用雕刻刀去攻击观音兵。这里有几个选项，可以破坏观音兵的右眼、左眼、眉间、右耳和左耳。这里我们就要选择破坏右耳。
哦，这么多选项。
对，为什么呢？
是
这个可能就是
有梗。
要玩了游戏观察比较仔细才能够选到吧。
哦，
嗯，因为那个女人回忆中的声音呢，是从右耳传入的。
哦，他这游戏里老这么多没有什么道理的解谜，
就算是一些细节解谜吧。嗯嗯，
右耳传入术，
就是回忆里边医生说话，他是从右耳这边听的，
右边能听到。
跟观音兵的右边是啥关系的？
因为是那个女人头，
是不是有点那个阿特留斯之种那种感觉？
哦，
啊
哦，
环环相扣了，只能说是硬给扣上了。
嗯，
这得看攻略这个。
嗯，观音兵就这么被关了。啊，在消失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脸上仿佛是有微笑的表情。现在大家的死因都消失了，但巴夫的死因他还是有的。老班西就说，刚才在九条馆呢，他是在到处找一些吃的，就睡了一会儿饿了，但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死因突然就有剧痛，进去一看就是这个放雕刻刀的房间。
嗯，
老班西拿到刀的时候呢，也是听到神秘的低语，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把刀交给你。老班西的大脑高速运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关键道具，就是产生怪异的中心。这里呢 buff 的大脑就是再次高速运转，鞍钢大师说过呀，九条家以前是做这个佛像雕刻的家族，这或许也是和观音兵之间的联系。几个人再次回到九条馆， buff 就和大家说，虽然自己的死因还有啊，但他感觉是有消除死因的方法，现在也是知道 H 神社佛像的位置。大门说啊，之后呢，他是想去公布地下壕的真相，这也是为了那些在地下壕里死去的人。老班西说，他就暂时不想回地下壕，嗯，就打算先在公园住一段时间，就说呢，有空再找巴夫吃饭。但老班西刚扭头准备要走啊，突 突然呢，他就发出一声大吼。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死印没了，他的记忆都恢复了。老板西就说：“我之前是见过你巴夫。”老板西说：“他是最早在这个五年前就见过巴夫，在最近是在十天之前又见过一面，这也是巴夫去九条馆之前的一个时间点。”老班西说过去对巴夫的证明不感兴趣，巴夫也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老班西说在五年前巴夫就去过地下壕，当时老班西吃过巴夫的饭，也说了天府的计划还有各种计划的细节。当时巴夫呢是很关心九条家的事情啊，据说呢过去九条家的当家也是参加过这个天府计划，那个当家灵力很强，也给军队提供了几个特殊的法宝，还有几个很特别的道具。在五年前呢，巴夫就对这些信息是非常在意。地下壕里呢，也是有这个法宝的清单，有镜子、勾玉、土偶、人偶、佛像和雕刻刀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在后面也是都回到了九条馆。五年前的时候呢，巴夫就经常去地下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再也没有去过。老班西再次见到巴夫，就是在十天前。当时老班西已经是遭遇过观音兵，那一天呢也是让巴夫请客，也是就吃了一顿。根据老班西的回忆，巴夫说自己之前都是在外国，一个月前才回来。当时巴夫也是说了一些死印的情况，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巴夫的右手就已经有了死印，而且也是失去了一些记忆。老班西说，我本人是有很高尚的品格，尽管呢是做不到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啊，但可以选择不在淤泥当中，所以呢他才是选择街友，选择了这种流浪的生活方式，在街头隐居啊，就是无论有多穷有多饿也不会做这种对不起母亲和苍天的事情，就是我不会偷东西。说完呢也是拿出几个东西给巴夫，是一个手表和一个钱包。老班西说啊，这个是巴夫在饭店丢的东西，钱包里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一些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老班西接话呀，说以前呢还有一个钱包，但是你也丢了，估计当时证件就已经没了，现在钱包里只有一些名片，其中也是有沙耶的名片。老班西说啊，当时巴夫把沙耶的名片是给了他，说有事呢可以联系九条家。老班西没收，所以游戏的开头啊，巴夫衣服里最早的那个名片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巴夫在见过老班西后呢，也是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关于观音兵和地下壕，当时巴夫就是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在五十年前地下壕发生的这些超自然现象并不是由于天佛计划，全部都是那个家伙的问题，就是在我身上打上死印的那个家伙，那个家伙让我失去记忆，然后呢很开心地观察我失去记忆的样子，虽然我成功杀死过他一次，但是第二天他就会再次苏醒，要解决那个家伙就只能够使用五十年前的手法。巴夫听完呢也是立刻问老班西到底是谁打了死印，老班西也回答呀，说当时他也问过，在那个时候啊巴夫也没有说，好像那个时间点呢巴夫已经忘了那个家伙的名字。该说的都说了，老班西就说啊，要巴夫开车送他一程，说还有个地方要去，是再去一趟树海。在路上呢，老班西就说，在十天前呢你还拜托过我一件事情，作为代价我当时也是加了个菜，加了一个杏仁豆腐。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巴夫没有记忆，那就把巴夫带到 H 神社，大概在十天前巴夫是已经做过一些准备，但是没想到就是死因的效果还是来得太快了，这个准备呢在巴夫失忆之后就是再也没用上。巴夫就问老班西，那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自己来神社呢？老班西就回答呀，说当时你说时间是很重要的，要等污秽完全清除才可以。巴夫以前也是神神秘秘，也老对别人说谜语。话说到这啊，巴夫就是突然有了一点点记忆，脱口而出四个字叫做夏日之福。巴夫说啊，这个东西呢是在神社举行的一个驱魔仪式，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用茅草做成这个草环，人从环中穿过，就代表半年的污秽都被清除。现在正好就是七月的第一天，已经过了仪式的时间。来到神社，老班西就说啊，这里的佛像就是天佛计划的素材， 十天前巴福就告诉老班西神社有重要的道具，为了清除污秽啊，所以必须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老班西左左右右走了一圈，发现这个重要道具它没了，说是一个用小袋子装的一个小佛像，叫做念池佛，是 H 神社的御神体。据说在50年前，九条家的当家就是用这个念池佛呀去解决了地下壕的危机。就说呢，九条家和死印其实是有很深的因果关系。那现在找不到对付死印的终极兵器，巴福和老班西也准备回去。走到树海的门口呢，老班西就说他不想上车了，刚才是有些晕车，自己要走回市里。他也说自己的腿脚很好，年轻的时候呢也是爬过好几回喜马拉雅山，这些事情都没问题。当街友还是比较有实力吧，只能说、
街友当惯了。
那巴福回到车里啊，他的大脑又是高速运转，50年前的观音兵暴走应该不是实验的结果，而是某个人刻意制造的一种危机。当时的军队面对观音兵和这个特殊人物应该是完全没有对策，最后解决危机的应该就是九条家的老当家，使用的终极道具就是念池佛。失去记的巴夫呢，应该也是想用念池佛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为了消除念池佛上面的污秽啊，所以就把念池佛放到 H 神社。但现在关键的道具没了，千算万算还是出意外了。那到现在巴夫就要面对引发事件的特殊人物。这个时候呢，他心中也是有一种预感，特殊人物启动了观音兵之后还被九条家封印，这个特殊人物后面呢也是被带回九条馆。那这个特殊人物或者说这个特殊的东西应该就是原本为了天佛计划九条家准备的道具之一。巴夫就认为啊，目前能用的方法应该还是就在九条馆里。那回到九条馆，巴夫的死因呢又是发出剧痛，这是目前为止最难受最痛苦的一次。目前这个特殊人物已经不再隐藏自己的气息，就在大厅的沙发上出现的不是别人就是梅丽。梅丽现在又是完美的形态，巴夫也明白梅丽呢浑身散发出了非常恐怖的恶意。梅丽就说啊，自己已经休息了一天，所以身体能够完全复原，虽然之前呢是被黑兔袭击啊，但这就是个意外，也是比较刺激比较有趣。或许呢是在带梅丽去神社的时候啊，黑兔就已经明白事态很严重，情况很紧急。梅丽也说啊，黑兔就是太照顾巴夫，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冲动行为。巴夫问黑兔到底是什么呢，梅丽没有正面回答，就说你自己想吧，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那么你就会知道黑兔是谁，但现在巴夫身上有梅丽的死印，所以是不可能有记忆。我们和巴夫呢现在都知道幕后黑手就是梅丽。巴夫也问梅丽，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梅丽就回答呀，关于这一点我早就说过，就是把活人推向死亡的深渊，就观察人们充满恐怖和绝望的样子。这个东西呢就是怪的爱好，这就是怪异们喜欢做的事情。那为了这个目的呢，所以也是让巴夫一直帮忙，让巴夫把印人们带到怪的巢穴，人们在对抗未知的恐怖，这对梅丽来说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如果梅丽想要杀人，那只要发动死印就可以，但杀人不是他的目的，梅丽就是比较享受整个过程。
但其实虽然他很有这个阴谋算计，但感觉格局也不是很大嘛，还是就是乐呵一下
啊。没什么格局，纯粹就是
变态，
想干嘛就干嘛。
确实
啊，梅丽说他之前也是说了很多假的信息，说印人不能一起行动，要避免和外界接触，都是为了把印人逼到绝境。同样现在梅丽说出真相，也是为了让巴夫去感受恐怖和绝望。目前巴夫才的怪异也都是梅丽创作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梅丽的计划。梅丽也说啊，50年前他是被九条家封印，5年前他在仓库苏醒，当时他还不能说话，但梅丽的力量能够影响死者，能够产生怪异。 H 小学的案件，蜜蜂家族的集体自杀，圣子小姐的遭遇，这些都是5年前的事情。在1个月前， 梅丽恢复了全部的力量，所以50年前和他有关的观音兵也能够再次启动。那被观音兵杀死的头川也是受到梅丽的影响。
哎，我一开始我就看这个可疑，我就说看
那你聪明呗，
就没有人觉得可疑吗？
大家也是都没说啊，
长得就很可疑，
有这种感觉。就说梅丽的能力啊，能够让怪异打下死印，这样呢他就能够和印人们产生联系，通过死印梅丽就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恐惧。梅丽也说啊，当巴夫你说要对抗死印的时候呢，我是一直在等待，在这10天里啊，通过死印感受到恐怖呢是非常美味非常舒服。梅丽说现在已经等不及，就是想要动手去终结巴夫的生命。
我好兴奋啊。
哎，就这意思。这里呢，梅丽也是展现了她真正的外观呀。
哎呦，
她的面部变得碎裂，眼睛流出鲜血，嘴巴呢也是露出这个非常大的尖牙。梅丽呢也是发出怒吼说杀杀杀。这个时候巴夫再次听到一个低语说去调查我房间的红色东西。这里呢也是巴夫的终极一战与梅丽的最后对决。巴夫呢首先就去沙耶的房间去调查地上的血迹。在这里呢能够发现一个小袋子，里面的东西是一个沾满血迹的小佛像。这个东西啊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在找的这个念池佛。在外观上来看呢，小佛像的污秽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巴夫拿到佛像，他又会觉醒一些新的记忆，就说呢是50年前用念池佛去夺走了梅丽的力量，还把佛像封印进了梅丽的身体。在1个月前把念池佛从梅丽身体里拿出来的不是别人，其实就是巴夫。没了佛像，梅丽就恢复力量。1个月前的念池佛呢也是和现在一样，都是一个充满污秽的形态，这也是持续封印50年梅丽的原因，所以就是佛像上就充满了这些邪气和怨念。过去巴夫为了清除这些污秽，所以去了 H 神社去供奉佛像。当时他的想法呢就是想等到7月，在仪式结束之后啊，就等念池佛的污秽都没了，就再次去封印梅丽。简单来说啊，念池佛就像一个垃圾桶，垃圾装满了就要定时去清理。巴夫又想到，其实在黑兔暴毙的那个夜晚，兔子带的东西不是钥匙，其实就是这个小佛像。之前有一回带梅丽去神社，当时也是遭遇黑兔。那个时候啊，黑兔为了不让梅丽发现佛像，所以早就把佛像先拿走了。在房间里，巴夫也能够听到梅丽的脚步，梅丽呢是能够感受异人的气息，但是没有立刻冲进来的原因呢，巴夫就觉得是沙耶的血呀在守护巴夫。这个时候耳边又有低语说把小佛像带到我最后的地方。这里呢巴夫就是跑到黑兔暴毙的地方，在靠近黑兔的时候，佛像的血迹都没了，污秽都消失了。这里我们又是能够听到沙耶的低语说要解决诅咒的源头，就要把佛像放进黑色死印的位置。现在梅丽步步紧逼也是来到大厅，巴夫意识模糊但是还是握住佛像。这里呢就来到生与死的选择，要把佛像放到梅丽的什么位置。这里有3个选项，是嘴巴、右手和左手。这里选右手，因为以前是在 CG 里面我们是看到过梅丽呢是右手上面有黑色的死印。使用了终极道具小佛像，梅丽的身体就是不断出现红色印记，或许啊这是亡灵们的诅咒。下一个瞬间呢，梅丽就是当场暴毙，全身变脆变得粉碎。现在巴夫的死印终于消失，到这里巴夫才取回了他全部的记忆。这个时候呢，巴夫就是先走到吊钟前面，吊钟里面放了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就说我是9条正宗，正宗就巴夫，巴夫真正的身份就是9条家的前代当家。录音的内容就说啊，大概为了防止意外不让人我发现，所以我也是事先留了一些记录。听到录音我们也是知道了整个死印事件的前因后果。事件的开端是在5年前，也就是正宗继承9条家的第二年，正宗和沙耶在整理仓库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装人偶的箱子，刚打开就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人偶有邪气，不是好东西。调查人偶呢用了很长的时间，家里面也是没有太多记录。 50年前封印人偶的就是他们的曾祖父，当时呢这个祖父也是没有留下笔记，很早就是已经暴毙。正宗就是当时调查到的一些信息啊，就说人偶呢是给过这个陆军研究所，再然后为了调查人偶的身份，巴夫也是去了国外，但到了国外他就是比较倒霉，在国外遇上事故，然后整个人都没了，失踪了，没办法，所以沙耶就继承了九条家。又过了很久啊，正宗呢就是还是联系到了家里，和沙耶一商量就说呢，就干脆对外面就说正宗呢就是早就失踪了，反正户籍上面正宗这个人还是在的，护照和驾照也都是能用的。正宗回到日本的时间是录音的前一周，其实也就是刚刚回到日本，在外国查到信息啊，就说不能随意的去放置这个人偶，为了压制人偶的咒力，所以就会用到这个念持佛，但小佛像吸收的咒力是比较有限，如果吸收满了还不管，这个小佛像呢就会坏，如果小佛像真的没了，那就没有压制人偶的道具，这个就是一个最坏的情况。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先暂时拿出佛像，先去清除这个佛像上的污秽，清理好了再把佛像就是放回去，如果这个方法成功了，就能够再封印几十年，再续一段时间。这里正宗他想到的进化仪式啊，就是 H 神社的仪式。那不过问题就来了，进化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解除人偶封印的这一个月，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正宗他也说啊，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尽力去处理，去防止各种意外，但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惨剧，就像是50年前出的那些事情。但是呢，如果出了也没办法，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危机。录音最后也说啊，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因为这些诅咒和意外就最后暴毙牺牲，那我也只能够说一句对不起。巴夫就听完就很生气啊，因为这一个月包括他的妹妹沙耶死因也是导致了很多人暴毙。巴夫认为正宗的行为还是不能被原谅，这一切做的还是不对。第五章观音兵就是到此结束，后面就是每个人的结局。就说呢，时间又是过了两个月，夏天就要结束，巴夫也是很忙碌，由于记忆已经恢复，所以现在呢他就是九条家的当家。但巴夫不觉得正宗他就是自己，对于过去记忆啊，其实就是像在看一本书。关于正宗，他是7年前成为当家，人呢是比较内向，喜欢做研究，但是呢不太会社交，需要沟通的事情呢都是拜托沙耶处理，很多事情呢都是他妹妹在帮他，所以社会上还有外界知道正宗的人其实是不太多的。5年前也就是发现梅蒂的这个时间点，他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之前也说啊，为了调查梅丽，正宗他是去了外国，但是呢在外国就是遇上了一些事情，出了一些意外，有半年都在重伤昏迷，而且啊由于一些手续问题，正宗呢就是被当成了一个失踪的游客。算是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日本，最让他意外的事情呢就是人偶梅丽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做好的准备都是没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呀，正宗的记忆就是瞬间都没了。那美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有个说法，就说在19世纪有个人偶师，他是能够用魔法去做人偶。据说呢，人偶里面有灵魂，都是一些悲惨少女的灵魂。在过去啊，拥有美丽的人全部都是遭遇暴毙。时间来到大正年代，当时九条家的当家就买下了这个人偶美丽。当年这个当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哎很有意思很好玩呀，他就很感兴趣。
这家长没有好下场
啊，
这家人做事都
先不说话了。你买、
啊、
你买那些你不调查调查是哪个是用魔法做的？
我觉得应该都没有，要不然的话有的话那也都镇住了。
再说回这个地下壕的意外，在观音兵暴走前呢，那个地方就已经是有了很多佛像的怨念和亡灵的怨念，这些怨念也是让梅丽觉醒的一个契机。我们再说这些活下的人，因为之前我们都是跟大家说嘛，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基本上能活的我们都让他活了。首先是巴夫，这段时间呢他就去供养了这个沙耶和黑兔， 也和其他同伴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和联系。克里斯蒂呢，他就是组织安冈大门和老班西把地下壕的佛像都拿出来都放回了这个野曲神社。渡边萌小萌，他就是成为了一个灵异杂志的一个兼职记者，也是学了很多这种灵异知识。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知识还有一些经验能够更加积累，也是有事没事啊都会去找八福。吉田司小司，小司呢他就是每天都在认真学习。小司也是写信给八福，说他在全国模拟考试里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好好上学了啊。
偏差值多少啊？能不能考上东大呀？
啊，真下悟也就是那个刑警，他也是完成了和八福的约定，请八福喝了一顿。后来呢，真下就去当了侦探，他也是邀请八福想要继续合作。克里斯蒂就之前说的那个艺人，他就把过去的恋爱经历写成文章，还是打算回到综艺界。长岛翔，不良少年小翔，他每天生活呢就是打架和骑摩托，但最近呢也是有了一些变化，加入了一个当地的业余的棒球队，就是有事没事搞一搞体育锻炼身体。小林后面呢也是见到他的爸爸，小林也经常和八福聊天，就去问一问父母应该怎么复合呢，就咨询一些八福的意见。就据说最近呢小林一家三口啊也是在一起吃过饭了，有一些在一起的互动了。小胖荣太，他的生活呢还是差不多，每天都在上网去逛各种贴吧和论坛，但是最近呢也是有了一些变化，去了这个职业介绍所，就是还是想去找工作
啊，不腻了。
小胖说啊，他还是想成为一个那种比较正常的大人，希望去成为小林的榜样。小爱就之前说的那个偶像，小偶像呢也是送了八福演唱会的门票，但八福还是没有勇气去参加这种年轻人很多的演唱会。安冈大师，安冈大师呢还是在银座当他的占卜师。安冈就觉得八福也有灵力，也是经常给八福介绍一些工作，给八福啊介绍一些他处理不了的客人了。
哦，
广尾原香，原香呢还是在做他这个研究员的工作，有事没事也是去地下壕，但是呢就经常和老班西吵架，然后呢又是跑到九条馆和八福聊聊天，一边聊天一边抱怨。大门修治，大门呢在没有死因之后他的身体就是好了一些，他就想去公开这个地下壕的事件，想去建立一个纪念碑，现在他也是不断的去努力去找各种关系。然后是街友老班西，他就是回到地下壕生活，有时候呢也是会去找八夫，让八夫请客吃一顿。总之吧，现在就是八夫已经封印没力，但他觉得不能只靠念吃佛，还是要去想办法，还是要去做一些更加深度的处理。八夫觉得几十年后啊，佛像的力量又会枯竭，或许没力也是会再次苏醒。八夫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方法，一定要去终结美丽。
嗯，
这个就是死印本片的故事。
不错不错不错，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最后活下来好多人啊，刚才那介绍一个挨一个的，
我都忘了谁是谁。
对，我都快忘了他们是什么角色，因为有些角色只出现一个短片里的。
对，
多数角色是这样，因为让我想起我玩 NG 的时候死了好多人，最后都没剩几个。
这游戏还是比较容易死人
的。那你最后就比较清爽通关的时候。
确实也不认识谁。
他们看不了什么回忆了，就
没有什么社交压力了都。嗯。
哦，你是这样一个想法是吗？
对，如果带入主角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大故事框架是有点意思，但具体到一些细节吧又有点这个生拉硬拽的感觉。
有一点生搬硬套，有一些那种为一段剧情写一段设计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对，有点牵强，让我想起了《夏日回忆》后边有一些设定是像是追加的
啊，
为了一些剧情走向，
那个也是后面故事有点难编了。
对，他那个故事就是格局和世界观挺大的嘛，
对，他也是慢慢展开故事嘛，
是
这个也算是，但后面他就是没有想把这个世界观拓展的太大。
嗯
啊， 所以也就是控制在了这么一家人能够解决事情吧。
嗯
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坏结局，也是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在对决观音兵的时候啊，用雕刻刀去破坏观音兵的这个眉间，就会触发这个坏结局，观音兵的身体会当场崩溃。但是呢，这里这个元香就会说想要去调查一下这个观音兵。元香在慢慢靠近这个观音兵的残骸吧，周围又是再次出现了这个亡灵的低语，也是还能够听到这个朗诵经文的声音。这个时候元香意识模糊，话也说不清楚，说观音兵修罗大人都是我的东西，谁都无法夺走。元香他就是抱住观音兵的头不断重复修罗大人，下一个瞬间观音兵呢是再次启动，直接砍掉了元香的头。
火
元香的头和身体也都会被观音兵拿走。
哦
啊、嗯，坏结局，
成替身了。
对，算是本片的分支和结局也都是全都说了。嗯，后面就是死因还有个 DLC 章节，算是最后一战之终极一战吧。
我以为这次真完了呢。
啊、嗯，就是问大家，就是还想把这个 DLC 听了吗？或者说我们找点其他游戏再继续？
嗯，
因为新的一年嘛，也是准备了一些新的老游戏。
最后一战之终极之战之最之逆之战了再战，
对，
只是逆转未来，
是逆战，
对，最后一颗子弹。
对，可以就是最后再问问大家吧，想把这个 DLC 听了吗？或者说是觉得听多了想再听点其他的？
行，
好嘞，
想不想听正流行之神二？
嗯，
或者想听 NG？或者还有什么建议？
期待大家反馈。别听 NG 了， NG 跟这真的差不多。太像了。
我看有的人就是我突然 at 我想听下 NG。
其实这个系列游戏啊，真是美术上分了
啊。对
啊，是吗？
对，就是画都特别棒，
它 CG 很有风格，
嗯，很猎奇，然后有的也能展现出怪异感或者美感。
嗯
嗯。但剧情吧，尤其是 NG 啊，因为我只摸过这一座，所以可能说的比较多。
嗯，
有些方面我觉得可能还不如这部，不如死因。
有些方面比较 NG，
对
，NG 是有些方面比较 NG。
是，
怎么说呢？它也算是那个主机平台上，当时平台上能够玩到的一个比较猎奇的、比较新的一个文字冒险游戏吧。
对，其实那个时候这类游戏已经产出很少了。
啊、嗯，对，不太多，嗯、
对，
行，
可以，
听大家反馈，听大家建议，罗马还有天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
啊，行，
好，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
好，
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